主耶稣复活了。
阿门。
真复活了。你相信吗？
相信。
你经历过吗？
经历。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他如果不没有复活，或者你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话，你的人生啊将是没有希望。如果没有复活的主来跟你同行，你的人生就不会丰盛，生活没有力量，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人生在世如同寄居，如同客旅。想想同意吗？无论人多么努力，总有一天都要过去。财富也好，地位也好，名声也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圣经上形容人生的短暂，好像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人的一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无论你有几个永久居留权，你在这世上还是不能够有永久居留。人生的道路是何等的崎岖难走，人总是在找一条出路，在找一条路啊。有人这样描述，从懂事开始就在找路，十几岁呢在找什么深入名校之路，二十几岁呢找什么路，找爬梯升职之路，三十几岁呢找什么，找幸福婚姻之路，四十来岁找什么路，找身材发达之路。我看有好多都是四十五岁现在是找路，是身材发达之路。五十来岁找什么路，找稳固权位之路。可是到六十岁呢，觉悟到自己一生摸索摸索，一生终究没有找到路。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找那个时代的路。现今这个电脑时代啊，原来手能够做的已经被机器取代了，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必须要寻找一条路。每个民族国家也都要寻找适合他们的路。你看现在世事变化，那国家在变化，他们都在寻找他们的路。世界局势一直在变，为的是要找一条路。无论是找个人的路呢，还是找国家民族的路呢，却常常找错路，以为找到路了，到走到没有多远，却看见此路不通，这个孩子。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本是神，却成为人，担当了我们的罪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担当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舍身流血，为我们开了一条怎么样又新又活的路。”我今天都在讲路。当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就踏上这条路。以前有一个运动叫做爱帮你啊，爱帮你，我找到了。有小诗歌哈，有首诗歌说：“我找到了什么？找到了快乐的途径。”啊，他说这歌词说，人类每天呢是切心的寻求日光下的星星，但我已经寻到什么？寻到生命路，正确、愉快、完美。我已找到快乐的途径，啊，我已找到欢欣之路，我已找到如何除忧伤。这是完美纯真之路，啊！
我已找到赐福的泉源，我已找到生命之道。当我找到耶稣为我救主，这是我一生至宝。你们都会唱这首诗歌吧？我想卖会。但是不少的基督徒呢，走上了这条路以后，慢慢的迷糊了。生活这么忙，哪有时间去参加崇拜啊？还要参加小组，还要去祷告会，我哪里还有时间呢？有的人一遭遇到困难，心里就埋怨神，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事呢？有一个弟兄，他被公司裁员以后，在他本行里面一个工作都找不到，他想要改行，但是只有唉声叹气，说我能做什么。我们常常会问神，你要我做什么？圣经上指出来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他向你要的，只要你，我们一起来念啊，
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要行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怎么样行公义呢？日常生活里面行公义就是行事正直，诚实为人，做神所认为应该做的，不要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要行公义，我们要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是诗篇103篇第八节这样。所以我们也要好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满有慈爱，不要自私自利。要学习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与神同行，你要怎么样子与神同行呢？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因为与神同行而从忧伤疑惑转变成为火热奋兴啊，这是复活节的时候，是不是问弟兄来带领大家来思想？今天我要用同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思想的是，我们走的是天路，啊，我们走的是这个路程呢。我们从与神同行这个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13到35节。我们这样子，我来念啊。那如果有那个讲话的，那你们大家一起来念啊。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伊马乌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来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两天在那里是什么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众神和百姓面前说话，
说话其实有多大吗？祭司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以色列民的救赎他。
不但
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失落
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
健康
的
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还看见那天使显现，说他饱和了，
又有我们几个人在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
正
如
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他。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的心性的人太迟钝了。基督降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他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候到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
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就递给他们。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不然，耶稣不见了。于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同他们的同人 聚集在一处，说：“
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
给西门看。”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波饼的事时候怎么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让我们从这两个门徒往伊马忤斯的旅途所遭遇的来学习，怎么样子呢？跟神同行。那要与神同行呢，第一个就是要先让他同行。建议大家能够经常记笔记。我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都有记笔记的习惯呢，后来他的灵命特别的增长。是第一是让主同行，让主同行。当两个门徒怀着一种疑惑失望的心情往伊马忤斯同去的时候，耶稣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伊马忤斯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约有七英里的小村，在这个路程中耶稣与他们同行。他知道门徒们的情况，他不愿意他们这样子的丧失的回家，耶稣愿意亲自显现与他们同行，何等爱我们。我们为什么会以为孤独呢？何必自己一个人担当许多的挫折失望呢？就让他伴你行过这人生的路程，他了解你心里的苦闷，他知道你迫切关心的事，他不愿意看你一直走在失望忧伤痛苦的道路，何不就让他与你同行。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让，要让他与你同行。门徒曾经回想说：“哦，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是的，他乐意与我们同行。你今天就邀请他在你人生的道路上与你同行。耶稣已经与这两个门徒同行了，他们却不知道，与他们同行的是耶稣啊！我们对耶稣的同行，是不是也是这样迟钝的？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你是不是深信主耶稣与你同行呢？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计划、工作、忙碌都是为了自己，都把主耶稣忽略了，等他出问题的时候才赶快祷告向神求救。事实上，主耶稣 亲自就近我们，和我们同行，只是我们心也迷糊了，只看环境，没有注意神的同在，有的时候还埋怨神不理我们呢。好多年前有人送给我，是我主日学学生，在我教完了课，主日学学生居然送我一个匾，他是 Footprint， 大家都知道 Footprint， 足迹，上面写了一首很美的很有意义的诗，后来我发现有人把它翻成中文，我们一起来看啊，让我来念，把它翻成中文，翻得还蛮好的。一夜梦里，我与主同行海边，一幕幕前尘往事，在幽暗黑的天空闪过。每一个片段，都在沙滩上留下两双足迹，一双属我，一双属主。忽然，最后一幕闪现天际，回望沙中足迹，为何只剩一双呢？那正是我人生最消沉、最伤、悲伤的时刻。为何如此？主啊，当年立志跟随你，你曾应许，你曾应许一生与我同行共患，可是最慷慨的时候，你竟撇下我在沙中独居，为什么？为什么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竟离弃我？主柔声说：“孩子啊，我是多么爱你，饱受磨练、考验之时，印在沙上，正是我背负你前行的足迹。”多么感人的一首诗歌！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要一意孤行，应该让神来同行，更要深信的是说他的同在，他是在我们，不管是在我们什么，我们的逆境的时候，我们伤心悲痛的时候，那个足迹呢，不是你的足迹，是耶稣在背负你前行的足迹。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让复活的主与你同行。但是我们要想要让主同行呢，首先我们必须要与神交谈，与神沟通。就好像你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都要找那些和我们谈得来的啊，有共同兴趣的、共同嗜好的人来同行，否则多么无聊啊！多么闷，那些话讲不停的人，你也会害怕。这样的人与他同行，啊，好累，更不能亲近。让复活的主与你同行，就好像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是《在花园里》，In the Garden 啊，这首诗歌里所描述的情形，啊，非常的美。那他最后说：“他与我同行。”由于我光华对我说，我甘属于他，在于住在园中，心里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在于住在园中，心里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所以我们要跟他，要他与我共华，他与我同行，是跟我一起的，有沟通。他对我说：“我单属于他，在主的眼中，心灵真快乐。”所以你要有这种的经历啊。那第二方面呢？第二方面是让复活的主与你同行呢，是要能够与神同心。啊，与神同心，就好像去旅行的时候， 要让人同行，你就样样要把对方放在自己的计划当中。你要去的地方，哎呀，是不是他也喜欢呢？你要做的事，是不是他也喜欢做呢？不是只想到自己，只为自己打算，却完全忽略对方，这个就不是同行了啊！与神就不是同心。有一个人啊，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跟他太太一起出去旅行，车开了旅行车，也不知道他太太是坐哪里啊，开了旅行车，车子经过阿拉巴马，是他下次加油，这个加满了油在以后，加满油就继续走，开了五个钟头以后，才发现他太太不在车上，那他只好到下一个小镇，再请警察来帮他找太太，他很不好意思说，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太太不在车上。我们都会笑这样的人啊，居然是这么糊涂，走了五个钟头都，啊，这个太太不在车上也不知道。可是，在你人生的路上，你有没有把主耶稣忘了？恐怕还不止五个钟头，可能是五天，哦，可能是五个月啊。要让复活的主与你同行，你要与神同心。我们都知道阿摩斯三章三节哈，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要能够同心，就必须要先有沟通。没有沟通，即使走在一起、坐在一起、睡在一起，也不能同心。以前我经常有机会出差啊，有时候坐飞机上，坐我旁边的乘客几个小时哈，都没有跟我谈一句话。我想在座有好几位常常出差，我相信都有这种经验，这旁边坐的人都没有。我们虽然住得很近，手碰手，肩并肩，但是没有沟通，不是同行。夫妻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彼此生闷气，不讲话，虽然在同一间屋子，甚至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是没有沟通，不能同行。以前我们要买房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劝我们说，你要买不要买太大了，夫妻吵架的时候两个睡得远远这样去。要与神同行，一定要与神沟通，一定要明白他的心意。与神同心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就是看他所看，想他所想，爱他所爱，做他所做的，行他所行的。有一个运动是 WWJD， 是 What would Jesus do？ 是今天我要做的事情，要想一想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要做，是不是也会这样做？与神同行呢，一定要与神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步调。如果有几家人结伴要去旅行的时候，一家说要去环石公园，另外一家说要去迪士尼乐园，目标不同，方向不同，不能够同行。有一次我问一位弟兄啊，说要不要我们两家一起去出去玩，因为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年纪差不多大，然后呢他们又跟我们还蛮谈得来的啊，没有想到他回答说不行。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太太出外旅行啊，常常随心所欲，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很喜欢就硬是不走了啊，这个要多待几天，所以没有行程表的啊，没有人，别人没有办法跟他同行。他这一说，我也不敢再邀他们同行。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的心意事实上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改变，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那样，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让复活的主与你同行，你就要与神同心啊。那第三个就是与神同工，两家人结伴去旅行的时候，互相提行李，互相照顾孩子，轮流开车，轮流休息。与神同行也是这样，要与神同工。与神同工是什么？也就是侍奉神，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才干来侍奉，乃是顺服神的领导，与神同工，就是由神来做元帅。你跟随他，仰望他，顺服他，求告他。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说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最后南京已经注定要失败，那时候林肯呢的朋友就对他说，恭喜你啊，这仗你打胜了，因为神站在你这边啊。林肯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他立刻纠正他的朋友说，谢谢你的贺意，但我必须要纠正你的说法，我所以得胜不是神站在我这边，而是我带着维护真理的部队站在神那边啊。今天有很多人啊，他的人是在走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自己在做元帅啊，自己骑在马上，把神当做什么？当做目标啊。这遇到困难的或风波的时候，赶快呼叫保镖啊，保镖来帮助我啊，结果就抱怨神啊，不听他祷告。与神同工是什么？怎么样的与神同工呢？就让神骑在元帅的马，自己呢，我随时在旁，听从指挥。这是第三，与神同工，我们让他同行，与神同工。那第四个，他提出来是与神同乐，与神同乐，两家人结伴旅行，一同游览名胜，一同游山玩水，一同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同行也是这样，在诗篇35篇第9节这样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已经信主的人能够靠耶稣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如果你关心朋友灵魂得救的问题，这是什么？是与神同心。然后呢，你在生活上来帮助他，帮助你的朋友，又把福音介绍给他，经常的为他祷告，那这是什么？与神同工。有一天当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陶主的喜悦，你一定欢呼喜乐啊，因为你与神同心，又与神同工，所以也与神同乐。每次我参加敬礼，看到那些我曾经关心过的人受洗，心里是非常感动，非常的快乐，这是与神同乐。那最后一个呢？与神同苦。我们要让复活的主与你同行，还要能够与神同苦。在旅程中，旅途的时候有欢乐的时候，同行的人一同欢乐。但是如果有人生病了，就互相照顾，不能够把他丢下不管啊。有人出了意外，那就是全力的摆上。在人生的旅途上，当你在苦难的时候，神仍然顾念你，在你旁边。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啊，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12到13节啊。 我们一起读来。
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试验领导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他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受苦，然后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所以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时候要欢喜。我们往往不了解，我们不了解神为什么允许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遭遇到一些逆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任何逆境都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造就我们，促使我们的灵命成长。所以呢，苦难的来临可能是神所赐的。如何与神同行呢？所以我们要让神同行啊，先要让神同行。那第二个，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第二个是请他同住，请他同住。当门徒他邀请耶稣说请你同我们住下，他乐意就进来与他们同住。今天多少人只肯与耶稣走一走谈一谈，却不肯请耶稣进来同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请耶稣进来同住，其实他多么乐意等待你的邀请，只要你诚心向他开口，他就进到你的心中与你同住。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啊，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位为了人类而牺牲生命的主，多么愿意进到你的心中，只要你开口邀请。那两个门徒如果没有请耶稣同住的话，他们的人生是如何的？虽然在路上谈论的时候心里火热，然而那只停留在美好的怀念而已，这是多么大的遗憾。我们如果有耶稣与我们同住，我们将经历到何等充实的人生。何况他与你同行，与你同住，能够使你免了多少的试探跟引诱，因为这位复活得胜的主必带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老师要问，假如耶稣到世上来要你要跟你同住一两天，你的生活不跟变晚餐一样？你们在家中谈论的内容也跟平常一样吗？你要去的地方主耶稣能够陪你一道去吗？你愿意主耶稣一直住在你家中吗？为了请他同住，你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许多的计划，让我们每一方面的生活都能够经得起主的查验？在大家忙碌的侍奉里面，有没有让主耶稣来同住呢？如果有人来到教会，他看到的是人的表现呢，还是神的作为？他能不能从教会各样的活动、各样的节目里面，就惊奇地说，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的大事？所以如何与神同行呢？你必须要请他同住。那第三，让他做主，让他做主。当耶稣邀请接受邀请进入这个门徒家中以后，在晚餐的时候，他竟然是当起了主人，他拿起饼来祝谢，拨开。圣经说， 那时候这两位门徒的眼睛怎么样？明亮，这才认出耶稣来。啊，这个表示什么？当耶稣行使主权的时候，我们才会体认到他已经在我们当中。是的，当耶稣做主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他的同在，我们才明白他的显现。多少时候我们看不见主，我们没有经历到他的扶持，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让他做主吗？借着让你能够让他做主呢，他的同行，他的同住，就带来了真正的祝福。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不会只愿意停留在偶尔有一点感动啊，有时候火热，不，那是不够的。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是眼睛明亮，能够看见耶稣的同在和他的扶持。是，当那两位门徒让耶稣做主的时候，他们眼睛就明亮起来。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让耶稣做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看见他，我们的心才能够有真正的满足。你有没有让他做主？啊，最后一个，如何与神同行呢？要为他见证。这两个门徒呢，他亲身经历到主的同行、主的同住、主擘饼祝谢、主讲解圣经，他们有很好的回忆，但是他没有说自己去享受，自己回忆，他们立刻动身回去耶路撒冷。报知说主果然复活了，主真复活了，主果然复活了。他们是立刻动身，迫不及待，不能拖延，是立刻动身，要有行动。我们要为他做见证，虽然天色已暗，路途遥远，然而心里火热，心境光明，急着要跟其他人分享见证。今天我们生活力量从何而来？当我们让主同行，请主同住，让他掌握主权的时候，我们生活就有力量。其实当你向人分享最近经历到主的显现，主已经复活的见证，你自己一定得到帮助。所以如何与他同行，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思想到知识方面。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要有操练，我们这是让他同行，请他同住，让他做，为他做见证。我们祈祷告。祷告以前，还是想问大家，今天愿不愿意向神做一个决定？如果你愿意说我要让他同意，我要请他同意，我要让他做，我要为他做见证，我今后的生活我要有这样子的改变，向神举一下手，感谢主。我在座，如果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人是你过去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但是你今天你愿意谦卑地来到主面前，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也许你以前都还不认识，今天认识了，他来舍身流血，就是为了让你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你今天愿意做决定，如果过去你 是还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做救主，今天愿意，你也可以举一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再次真是体会到你已经复活了，你复活真是更是让我们能够我们的人生有盼望，我们在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能够有你复活的主与我们同行，我们虽然为这献上感谢，我们愿意在这时候更是坚定我们的心智，愿意在这时候立志要好好的跟随主，我们是要正是能够让主同住，让主同行，请主同住，让主耶稣来做主，我们三世愿意有这样子的决定，求主也正是给我们力量，好像我们不是单单听了一遍道，而是我们真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愿意来以主为我们生活的主，天天要亲近你，天天来与你沟通，把自己一生的计划都放在你面前，求主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